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欢迎回到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风光明媚的下午，赶快来录我们最新的一集。这一集呢会有点回到过去的感觉。
为什么呢？
要先从过去的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哇，我们已经就是沦落到要拿老故事来冲场面。
没错，希望听众不会记得。
反正没关系，很久以前的故事了。
大概在40集以前吧。
那就行了，那就行
了。够久了，够久了。那时候呢，拉拉是有订巧莲志的，巧莲志刚好有教一些性骚扰的话题啊，就在讲说一些叔叔阿姨啊可能会觉得你很可爱，想要亲亲你抱抱你嘛。那时候就刚好在跟拉拉聊到这一个片段，拉拉就问我说，叔叔阿姨亲亲我抱抱我好吗，可以吗？然后我就反问他说，那可以吗？拉拉就说不可以。
哦，有学到。
对。然后我想，可以太好了，因为毕竟拉拉中文蛮差的嘛。
你搞不好会觉得他刚那句话是硬背的，其实不知道意思是什么。
你有听懂吗？那可以。然后呢，我就想要跟拉拉补充嘛，我就跟拉拉说，要问过妈妈才可以哦。拉拉就说，妈妈说可以。我说不对，这意思不对。
开始中文这样出现落差。
对，我就说不是，是要问过妈妈才可以。然后拉拉再重复了一次我的话，他说不可以跟妈妈说。哦，这是越倒越歪，你知道吗？我想说我的妈。
有时候自己教那个儿童早期的那种身体教育，就会很容易导向错误的方向。什么什么被叔叔阿姨摸一摸之后不可以跟妈妈说。
对。
我听到我就吓一跳，你知道吗？跑过来这样，去罚站。
这非常的恐怖啊。
为什么要从这个故事开始呢？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呢在前几周呢，河流文创，就台湾的一家就是童书的出版社，
对，
他来联络我们。然后就说有没有想要推荐一些书啊，然后想说刚好我们可以来回馈给听众这样。好，然后呢贝卡你是不是发现很多书你都有了？
对，毕竟童书是我的主场。你知道吗？这种大人的那种书啊，我可能还不见得知道很多。但是关于童书呢，真的是我了若指掌啊。就是连那种童书的作者啊风格什么其实我都知道。当时河流文创找我们的时候，就看他有的书单嘛，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家很多都有了。
好，不用寄给我们了。
所以当时呢就是我挑书挑了蛮久，然后才挑出来这样子。
就是我们俩在决定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本书呢有点像是一种使命感吧。感觉说你可以不用先去学说什么要有同理心啊，或者是什么要跟其他小朋友好好相处，这些都还可以之后再学。但这个身体教育呢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对，没错。
所以当河流文创说他们也可以讲这本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好，不然我们来聊一聊这本书好了。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以前就从台湾自己扛回来的秘密派对。
对，我把它立起来。好，我把它立起来，立起来。
这本书那个秘密派对呢是河流文创跟立信基金会一起合作出的一本书。这个出版社其实原本最一开始是要送我们这一本书的，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说不用，我已经有这本了。我当年就已经从台湾扛回来了。对，只是因为有碍于拉拉中文程度呢，所以我一直没有念这本书。
这个、
就像巧莲志的那一段对话一样。
对对对，
就是当时有限于拉拉的语文能力，所以我一直没有就推迟着念这本书。
对，与其让他直接学到反方向，不如不要学。
因为我就觉得拉拉最近中文程度也越来越好了嘛，所以我就跟他念了这本书。我就发现其实他们学校有教这本书呢，他是有教小孩说超过10种情境吧，就是其实是一些很常见，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可能多少都有经历过。比如说家中有一些长辈啊，其实可能也是出于好意，或者觉得你很可爱想逗你，他就会说什么啊，那亲我一下我就送你这个礼物，或者是什么啊，给我抱一下啊我就给你这个礼物啊，或什么什么这种的。但是可能在某些状况小孩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讲。那他就是有点像是教小孩判断怎么去辨认出这些有危险因子的成分。他的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翻来翻去的机关啊什么的，就不会是很像教科书这样让你片面念过去。他里面有那种翻翻看啊走迷宫啊什么的， 就是会让小朋友比较有专注在这本书里面这样子。
对，然后我陪拉拉念的时候我最有印象的刚好也就是现在这一页，打开这一页
没人看得到
就是说他有一个就叫教小孩的分辨能力，就是说什么是好的秘密什么是不好的秘密。
嗯，
那好的秘密呢，比如说你跟朋友分享了一个故事，比如说你们可能都有同样的好朋友啊或者什么一起好笑，这个就是好的秘密，你们一起分享好的秘密，
分享了会开心的。
对，那如果是不好的秘密呢，比如说家里面突然哪个大人或是不认识的陌生人说什么什么让叔叔抱一下或是亲一下好不好，然后不可以跟别人说哦，这种就是不好的秘密。
对，
因为你会害怕，然后你会觉得说是不是不应该讲出来，
就是当你讲出来会觉得有点担心会不会被骂，
对，
这种的时候就是不好的秘密。
对，因为其实小朋友的跟大人的沟通真的蛮重要，所以怎么样分辨好跟不好的秘密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蛮酷的一个部分。
对，
好，基本上就是推荐
秘密派对。
对，秘密派对。好，既然要来推荐，我们就来宣布一下周周送童书
接下来的包括这个礼拜总共三个礼拜呢，我们会每一周送出不同的童书。
嘿，对对对，好，我刚刚跟贝卡15分钟前赶快拟定这个抽奖办法，
我们忘记这件事情
我忘记这件事情了好啊，我现在念一下抽奖办法，我尽量把它弄得很简单啊。抽奖齁，只要3月21号礼拜四到3月28号也是礼拜四，就这个礼拜四到下礼拜四的时候呢，台湾地区的听众齁，如果你是听我们 Podcast 或是 IG 上，我们都会再公布详细的做法齁，但基本上就是这样。首先呢，你只要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IG Quitting in New York， 然后呢在我们这一集的 IG 精华当中留言，可以直接留言说什么我要输然后惊叹号这样子
反正我们看得出来你想要抽书、
看得出来你想要抽书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规则啊。对， 对， 对，并且呢标记一位好友好，然后你也可以多留几次，然后不同的好友增加抽奖的机会。最后呢，你可以就分享到自己的现实动态当中，这样子呢就完成条件然后之后呢就交给我们了、我们再来找那个抽奖软体来抽奖。好，好，就这样子。那没有抽到书呢也没有关系哦，河流文创呢非常的阿莎莉，他直接给我们一个制定的折扣码。折扣码是这样子，就是 QUY100
QNY
哦，讲错了QNY100 前后没有空格啊，这个折扣码直接开一路到今年年底都可以使用，
想买就买，
它是每一单折100。
对，
所以其实蛮多的哦，你就想想看童书其实不是很贵嘛，对，你还每一单折100其实是非常的值得啊。所以呢想到就买，你不用累积一大单再用那个折扣码，每一单都可以用。
对，
好，那就这样啊，推荐一下这本秘密派对的书。好，分享一下最近的故事哦，这几个礼拜啊就是我一直有一种感觉，随着我们在整理家，因为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我们家在不同的整理嘛，
为了第二胎要赶快断舍离清出一些空间这样子。
就拉拉其实我也蛮欣慰看到他说他知道他自己也是家里面的一员，他也有想要整理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看到东西他就会帮忙稍微收一下。有一次呢我就有发现这样，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咖啡机咖啡机是那种胶囊机，胶囊机我就另外放了一个咖啡 pot， 算是咖啡包
胶囊啊，
咖啡胶囊，对对对，咖啡胶囊，我就把它放在柜子里。然后呢我有另外一组的胶囊呢是清洗用的胶囊。这两个胶囊呢被拉拉就是混在一起，
因为他们两个长得很像知道吗？
对，
他连颜色都很像，
所以拉拉看到我有一些清洗的胶囊四散在家里其他的地方的时候，然后说我知道这个该放哪里把我全部放到我咖啡机的那个胶囊里面。
对，而且那个清洗胶囊就是专门清洗那个咖啡机用的。
对，
对不 对，
对，
很多化学物质在里面
就清洁剂啊基本上。我有时候通常早上起来要喝咖啡的时候，我通常是不会认真的看我拿起来的那个咖啡胶囊是什么我就把它放进去，通常的那个咖啡煮要喷完要大概喷30秒，所以我都会趁机去就是弄猫屎啊什么什么，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就某一天我就按好我的咖啡机扔进去之后，哇，开始狂吐白沫，就我那个杯子开始我的杯子开始累积各式各样的白沫，这样喷很多这样。因为通常来讲你要用那个清洁，你不会开到最大水量，你开最小水量。
对，
但你开最大水量的时候就开始狂喷那个肥皂水出来这样。我当然是没有喝啦，但我就很惊讶奇怪我动作都这么顺，我从我咖啡胶囊拿起来一个放进去，怎么会出来是这种肥皂水。我打开看发现大概有四分之一是那个清洁用的那个咖啡胶囊因为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咖啡清洁胶囊要做咖啡色的你知道吗，
对，
那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难挑出来。
因为说真的不只是拉拉，其实连我都有做过这件事情。我都有想到奇怪，这些咖啡胶囊怎么散在那边，我就直接把它丢进去。
所以奉劝各位，如果说你家里有咖啡胶囊机的话，那个喝的那种跟清洁用的那种一定要分开。
大家可能觉得基本常识，像你为什么没有分开？
不然就会很像那个柯南那种命案现场，到底是谁弄的、欸、其实小孩子弄的、
欸、嘴巴有杏仁味，
杏仁味就是不小心弄到，然后那个爸爸又太顺手把自己毒死了这样、
欸、
可怕、哦、啊，还有一个故事我要讲了、
啊嗯
欸、这个关于比特币，
哎呦、
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股市投资、啊、
对对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这个最近的状况。前阵子那个比特币有大涨，
嗯，
哦、啊、我看着我这个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买的一点点的比特币啊，感觉心情非常的愉快。
嗯，
好、哦、贝卡三不五时哦会跟我们之前十二月去造访的那个 P 先生还有 S 太太啊、哦、在聊这个事情呢、啊、S 太太就很激动，他就说，哎、欸、你知道吗，我老公哦说那个比特币大涨、哦、叫我赶快卖。
对，
卖了，
嗯，
赚一笔。好、哦、结果呢那卖了之后呢比特币继续涨，
嘿，涨到七万多、
哦、一路没有停对对对，一路没有停。然后结果那个 S 太太心中有点不准，因为觉得说、
啊、卖早了，
老公叫我卖了就卖早了。
嗯，
结果七万多的时候呢，哎 P 先生他老公突然说，啊我还有别的比特币
哎、欸，叫太太卖、哦、
自己先不卖、
欸、自己在高点
我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哦、首先我征询他的同意哦，我可以讲这个故事啊但是我觉得、哦、我必须要站在 P 先生的角度来讲、欸、这不叫做逼太太赚亏钱，这叫做什么分散投资、
哦、像持续买进那样，
对对，像持续买进那样子
分散风险，
就是太太就赚波段就够了、欸、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嘿，如何使用另一半的资产来做分散风险
哦，
对对对、
嗯、是是是、
啊、就这样、
啊、就这样好，我要分享一个我最近怀孕脑雾的事件。通常其实我觉得我上班应该是没有被我怀孕这件事情耽搁到啦，就是该处理的事情我还是有处理啊什么的、
哦、OK OK
但是到某一天呢，我突然觉得我那天是不是脑雾特别严重啊因为大家不是都说怀孕会有那种怀孕脑吗？
Hey.
结果就在那一天呢，你知道我用那个公司耳机用了这么的久、
hey.
我从来都不会按错按钮，接电话跟按静音这两个按钮我从来都没按错过。但就在那一天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按烦、哦、然后就比如说在会议里面别人问我事情就说，哎、欸啊，那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或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不小心按到挂断那个按钮其实我是想要解禁你知道吗、
欸、
然后结果呢只要别人问我问题我就直接中离会议
大家就会想说这个 Rebecca 只要被问到问题他就会直接挂电话，他超他超 senior 就、欸、是只有 senior 才敢这样对不对、欸、就是你知道被问到就直接中离这样、
欸、那一天呢大概发生了四次以上
每次想要 unmute 就挂电话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那一天我疯狂挂别人电话，我觉得超好笑。
重点是大家也不敢生气的，怀孕最大
嘿嘿没错我就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就赶快回来，
赶快打进来
一个小插曲这样子。
关于呢之前有蛮多听众在问哈，就拉拉这个抽学校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对，
要来公布一下吗？
欸，昨天公布出来了，
好，
拉拉抽到了、啊、
中了
哇其实我们两个人就是有点状况外，因为那时候学校非常的慎重，还有开直播，
对，有家长进去检票哎呦、欸、我必须检一下那个检票真的超好笑、
嗯、
因为就是两个老师嘛、
嗯、
在弄那个 Google Sheet，
对，
然后那 Google Sheet 就不知道怎么拉那个function、
嗯、
然后有一堆家长哦、嗯、他家长都有开镜头，还有家长是拿着手机然后一边走路，
真假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家长啊、
嗯、
就看他拉方群就好像很想要就
快受不了对不对就像我看我同事拉一样让我帮你好不好
反正就很好笑的，然后我就打进去嘛、嗯、结果打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慢几分钟吧、
嗯、
那个 kindergarten 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就离开了欸、来不及看到、欸、但也没关系、
嗯
哦、就这样、
嗯、反正拉拉是中了，因为我是看那个信上写说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可能要几天他们才会把抽奖结果就是寄出去，所以我才想说哦，那我们那个名单应该是可能明后天才会收到这样子，
对，
结果一直到我在煮晚餐的时候呢，我突然收到那个同学妈妈 公布那个抽奖名单。
热心妈妈，
对，热心妈妈。
嘿，
因为我必须得讲哦，那个群组也是我最近才被拉进去的，因为我们刚好周末有一个 play date。就是因为这个群组呢，我才知道说，哦，拉拉学校呢，班上其实很多人都有去抽，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去抽，
反正不抽白不抽嘛，又不用花钱。
对啊，
对对对，
其实大家都是抱这个心态。
对啊，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看那个名单很好笑，那时候我跟恒应该是同时看的，因为我就看到有同学妈妈 po 给我嘛，我就跟恒说，哎，结果出来了，我们赶快去看这样子。然后你是用电脑看，我是用手机看嘛。
对。
然后手机太小了，大概看了三次，我到看到第四次我才找到拉拉号码在哪里。
对。
而且我第一次前面三次都没找到嘛，我还从后面开始看，然后他的号码到底在哪里，我为什么一直没找到。就是我刚找到拉拉号码没多久之后，就被拉到一个小群组里面。然后那个小群组呢，是有抽进去的妈妈的群组。
嗯，
而且那里面都是
胜利者
嘛，嘿嘿，而且那里面都是女儿的群组，有儿子被排挤了你知道吗？这里面都是有女儿的妈妈的群组，
姐妹群组。
对，那时候我就很震惊，他怎么知道我有抽中。
哦，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的名字没有被露出来，大家都是用一个号码，
大家都有一个序号，而且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序号，因为
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号码。
对，学校有分开寄一封信给我们说你们是这一组号码。
对，
然后我就想说他怎么知道我们有抽中，我有点震惊。
就好像你要是中了乐透之后突然被亲戚来打电话来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跟恒说啊，就算这个妈妈她有完整的序号跟姓名对照的名单，那她怎么知道这个小孩就是我们家的小孩呢？就是她怎么知道这个小孩是同一家 daycare 的小孩，毕竟我们这一区 daycare 很多嘛。
对，
那搞不好也有同名同姓的小孩啊。
对，因为他没有一个 unique identifier、没有那个 primary key。
对，而且就算他是刚好有那个参加的资料好了、我们是用恒的电话去注册的
其实怎么样都搭不起来，除非你又真的做每一个人都调查过了，你才有可能把它连起来。他不是那种什么 left join 一个 table 这样。
对啊，我超好奇他怎么知道的。我就跟恒聊到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妈妈是非常非常 social 的人、
社交王，
她真的社交女王，她是我看过最会社交的人，她跟我真的是天差地别你知道吗？参加过她女儿的生日派对啊，你知道她把她女儿的生日派对当成募款餐会在进行。哇，她那个 social 的方式你知道吗？就是你在美剧看到就是有那种募款餐会的女主人，
到处走，
到处走，在人群中穿梭、然后跟你拥抱，就说啊什么谢谢你来，然后什么什么啊真的太开心看到你了，然后在那边拉塞。就算我第一次看到他，他还是跟我拥抱了非常多次。
好恐怖、
然后就在那边讲说啊怎么样怎么样，他的教会怎样什么什么之类什么讲非常多的话哦。然后最后他女儿要切蛋糕的时候，他还致辞，然后致了一场词这样子。
哎呦
哦，然后他老公在他身边显得就是很不起眼，所以我到现在都不记得他老公长什么样子。
女强人系列的家庭。
对、我就想说哇，这个妈妈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啊。
贝卡前阵子跟我讲这些事情，就是说这妈妈就弄了很多群组，然后很热心嘛。
对，
然后她刚刚又弄了这个群组、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心目中那个不满已经累积到我心目中那个不满已经累积到顶点，你知道吗？因为这几天哈，从拉拉一开始注册公立学校，谁去弄的？我去跑的。我开车就下大雨还站在外面等他开门这样子。那抽签呢？我去看实况我打进去看，然后报名那个学校的那个一日参访我报名的全部所有的大小事啊，就因为我的关系比较特殊嘛，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呢都是我去弄。结果你看现在抽中咯，那个妈妈被拉进群里我想说我是怎样我功成身退了吗
你要想哦，那妈妈是要去承担那个社交压力。你还记得你之前讲过那个爸爸社交的场合吗？爸爸就站很开，没有眼神接触，避免跟任何对方谈话，对不对？妈妈就是需要承担这些社交压力
我也可以啊，我也可
也可以
就参与一点这个社交。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当你全部都弄完之后终于苦尽甘来的时候，贝卡在里面在群组里说没有啦，就是这些事情都很简单啊，就是都稍微就时间要注意一下这样子我就觉得感觉我的苦劳都被抢走了
是是 是
在职场上最忌讳就是拿人家 credit 的人所以这一定要小心
好
就这样讲今天的正题好不好？
今天的正题吗？
非常的跳痛，不会有人猜到我们今天要讲什么的因为一个礼拜前呢，我一直在咨询我自己我一直对自己提出质疑，到底大家会想知道这个。但是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在美国还在英国非常的红
对，
最热门的话题，
对，没错，
就有这个使命感，哦，
对，
要分享给大家。嗯，好，你讲吧。
好，这个故事呢，就是凯特王妃到底去哪里了呢？变得很像八卦小报，有没有？
没有，我觉得比较像那种 true crime
啊，对，哦，就是这个故事的痛调其实有一点像，
对对对，我们变成什么什么纽泽西 TMZ 好，欸，好，解释一下好了，凯特去哪里呢？哦，凯特是谁？
哦，凯特呢就是现在在英国威廉王子的老婆，
欸，
凯特王妃，欸，其实很对英国皇室非常的不熟，非常的不了解，他连国王啊然后现在国王娶的这个皇后啊他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欸，但是因为我以前在英国留学过嘛，所以其实我对英国皇室多少都还是有点兴趣的，
哦，
比如之前哈利跟梅根的婚礼啊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大概都知道来龙去脉，
对，
嗯，
对，希望可以加入皇室
、欸，一切都太晚了
太晚了，走错路了啊，
欸，
走错路，
欸，不过依照最近那个英国皇室的绯闻来看呢，其实我还是有机会的，
从，欸，小三上位，
欸，对
好，解释一下，解释一下来龙去脉。
这个事件呢就是起源在去年圣诞节之后，大概过没多久，皇宫外呢出现了非常多台的救护车，
嗯，
然后就把凯特接走了，送进医院了，这样子。
对，
当时呢皇宫就对外宣布说这个是一个已经计划好的手术，但是大家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如果是计划好的手术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台救护车冲到皇宫去把人接走呢？
就可以低调一点，对不对？
对，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嘛，可能我觉得一开始也没有人多想什么，但是隔了几周之后大家拍到这个国王从医院出来的画面，因为当时国王呢他也是因为得了癌症进去做了一个手术出来，
嗯，
但是始终就是没有拍到凯特王妃出院的画面，
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慢慢不见，
对，哦，那时候就再也没有人看过他了，这样子，
哦，
当时呢舆论就开始有点起疑了嘛，想说奇怪他到底去哪里了，所以当时皇室还公布了这个国王得癌症的消息，要把这个凯特的焦点转移到他身上，
嗯嗯嗯，
但是过一阵子就是没成功嘛，很显然就是大家想说凯特到底去哪里了，
对，
在他们觉得舆论要压不住的时候，他们就释出了一张照片，就是是凯特的妈妈载着凯特在一台车子里面开车的画面，
哦，类似那种跟拍照吗？是吗？
就有点像狗仔拍的，
嗯，
就是那种你知道模糊的照片这样子，
嘿嘿嘿嘿，
那大家都不买单啊，因为说真的那个在副驾的那个人啊连我看了我都觉得不像凯特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太远啊或者是什么拉到啊比例去拉到照片的拉到这样，
有些人会帮他解释嘛，可能说啊手术完多少有点浮肿啊，就是因为他，
哦，说人的脸，
对，然后他有戴墨镜嘛，就是他唯一就是露那个脸然后戴着墨镜，
对，
但是那个脸型的轮廓大家都觉得不太像，可能是英国皇室又觉得群众不买单，又在英国的母亲节呢推出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正式的让舆论推向了新高度欸，哦，这张照片就是凯特跟他三个小孩环绕在一起拍一张看起来很幸福很欢乐的照片这样子，
哦，我知道那张，对对对对对，正面照，
对，但是在这张照片公布没多久之后呢，那个媒体发出了 kill notice， 就把这个照片撤回来的 notice 这样子，
嗯，哼哼，
他就是说他们发现这张照片是有 AI 或者是有被 P 过的，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照片，
嗯，对，这边我讲一下，哦，我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才看到很多媒体在讲这个，但是我那时候都觉得 P 图就 P 图有什么了不起，哦，这是我一个简单的概念，啊，就是想说干嘛去烦他们就是 有没有 P 图，
对，
就连我都会 P 图了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子我还会换 filter 这样，
对，这其实是以一个你就没有去 follow 前面就是那样前后文，
对对 对, 對，
这件事情
就突然看到在上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困惑，
嗯，
对对对，
但是呢让你细思极恐的地方就是在他们发现凯特呢他的那个被 P 的脸是在几年前 Vogue 杂志上面他封面的那个脸一模一样，那三个小孩呢他们其中有一个小孩好像也是比了一个那叫什么 finger cross 的那个手指头，
欸，对，
你知道他们比的那个通常都是说这不是真的吗，这几个人呢都有很明显被 P 过的痕迹，
对，
当时呢就有媒体去询问说 可不可以至少给我们原图，因为大家当然都知道说哦，合照可能通常都不会很完美 啊，就是你知道总是会有人闭眼睛啊，像很一样啊，
或者小孩子头不愿意转正面啊，这个跟小拉就杠上好几次了。这种
P 图就是情有可原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常发生，媒体只想知道说这张照片至少有真实发生过，只是因为拍的不完美 P 过了，他们只想知道这样子，
给我们看看不完美的版本就算了。
对，但是皇宫不愿意给，他连原图都不愿意给。
哦，
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很奇怪嘛，想说到底是怎么样。哦，然后就
这个时候距离那个十二月已经很久了吗？
这时候就是前几周的事情
了。哦，已经拖到一二月的时候了。
对，最恐怖的是接下来他们又再发了一张，也是一个以狗仔偷拍的角度拍凯特从皇宫出来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呢，就是是凯特直接背对着镜头，就是拍他的后脑勺，
跟拍型的，
然后看着窗外这样子。这个呢又被发现又是一张 P 图。他那一张照片是从什么2016的某个活动上他的后脑勺这样子拿出来的。
哦，
他连那个从车窗里看出去的砖块都不一样，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会有速度嘛，所以在拍后面建筑物的瓷砖它是会有点
雾掉这样，
就是会有移动的状态，但是他的那张照片就是你知道 P 图 P 的很粗糙啊，他连那个砖块你至少那速度也要调好吧，
该雾掉的地方如果没有雾掉会觉得很突兀，
就是很奇怪，那为什么车窗底下那砖块是没有移动的，但是上面的那个砖块是有在移动的。
哇，
就很奇怪啊。
所以他们这样子经过这两次，他们之后所有的照片应该都会被强烈的检视。
就是很奇怪啊，因为你知道凯特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点，就是他在生完他这些三个小孩他都是非常迅速在几个小时之后就站出来穿着高跟鞋漂漂亮亮给大家拍照。你知道非常的厉害，那如果他状况差成这样，就完全没有办法露任何的脸拍任何的简短几秒钟的影片安抚大家说我还活着，
很奇怪，
很奇怪，对不 对,
对，
这个时候就开始越闹越大，越闹越大，
阴谋论者大量的就是
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各种非常阴谋的推论，而且最好笑的是呢，这个时候媒体还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讲好还是出来乱的，因为其实以前威廉呢在2019年有一段绯闻婚外情被爆出来，就是跟一个叫做 Rose 的女生，那这个 Rose 跟查尔斯国王他的现在这个皇后呢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以前就认识的，然后只是他们跟他们现在原配结婚，
对，
但是又在他们各自结婚之后又再发展出一段婚外情这样子。
对，
但是这个绯闻当时被英国媒体就是完全是压下来的，然后当时有发的 Twitter 呢什么全部都被删掉，只剩下截图。
哎，皇室的力量。
对，但是就在这个凯特住院期间呢，英国有一家很大的报纸竟然爆出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 Rose 到底是谁这样子。然后底下就说他们现在是要尝试 soft launch 小三吗？试营运小三是不是，看大众能不能接受这个小三。
天啊，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媒体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对，
要慢慢的把观众的视野带到这个新任啊，不是啊，反正就带到 Rose 的身上这样。
对，大家就觉得天啊，在这个英国皇室没有英国女王的带领之下怎么乱成这个样子，而且中间有一些插曲，比如说凯特的妹妹的前男友也是一个英国皇室然后自杀了什么之类的。反正大家就是开始各种
最近的事吗？
对，也是最近哦，是他的悼念会，因为他才刚开枪自杀没几周，很近的事情这样子。大家就开始真的是各种很疯狂的阴谋论我都看过了。
你是花很多时间对不对，就是你知道
我跟你讲
半夜做没事情在那边滑手机那边查嘛。
对，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近都没有在讲一些韩剧啊韩综啊什么的事情。因为呢我睡前都来看这些。
现实世界永远都比编剧还要精彩。
没错，跟你讲这热腾腾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好，第一手直接带给我们
吃瓜群众。
好，怎样继续说。
因为呢之前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什么，全部发出来都是照片，大家拍到都是照片，在这种手机这么发达的时代你没有影片吗？
刚听也觉得很奇怪，就好像一群那个 millennial 或是 gen x
对，
然后你赶快证明你自己，然后说什么我拍一张照片什么
对, 对，这一次呢他们有录影，但是这条新闻很奇怪，是好新闻一开始就发出来，而且是各大报哦刊登出来，就说有人看到凯特了，
哦，
凯特现身了这样子。然后凯特呢跟威廉去一个 像是皇家的那种皇家的农场的商店之类的，就是凯特以前很喜欢去的一家店这样子。新闻各大媒体都爆出来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有他的照片，就是他们只有写说有人目击到凯特跟威廉从那家店出来，很奇怪对不对？啊，又没照片。但是呢，就在隔了一天多之后，美国的媒体刊登出来一个影片，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是美国的媒体？
美国人做事情比较冲。
流出了一段影片，就是用手机拍在车子里哦，然后就拍威廉跟凯特很轻松愉快的从那家店走出来，然后他们两个提着大包小包，轻快的走路走出去这样子。
那个美国媒体应该是有用 iPhone 15 Pro Max 有一个那个按钮，可以拿起来之后直接按，直接录这样。
你以为英国人没有吗？他们都用 Android 对不对？欧洲人比较喜欢用 Android。
好啦，说回来这样，提了大包小包，然后呢？
那但是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一看到我有点吓到的点是，他怎么会瘦那么多？他跟那个前几周号称是狗仔拍到的凯特跟他的妈妈在车子里面被拍到的照片的那个脸型啊，差的非常的多。这中间才事隔一两周哦，那他的脸型怎么可以消瘦的那么多？就是那个脸型差到我就想说，奇怪，他是突然间消瘦吗还是什么的？不太可能吗？大家
如果是的话，那厂商是谁？
我跟你讲，底下有人就说在这个舆论炒到这种热度的时候啊，他们不出来带货都很可惜。他们说如果他们
两个礼拜嘛可以瘦下来，整个什么下巴线都回来之类的。
那个走路的步伐，然后还有一些穿着打扮，不管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你都看到没有任何人相信那个是凯特。因为光是前面 PO 了这个影片，那你会不会让人觉得说，那所以前面几周就知道说那个是假的凯特吗？你会让人觉得英国公关，英国皇室公关脑袋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两个人脸型差这么多的状况下，他怎么敢？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有一张照片或有一张影片的话，就表示他不是参加私人行程嘛。
对，
那我就不会只期待说我只看到一个照片一个影片。
对，那一段录影呢，你可以看出来背后背景有很多人都在那里，但他们就无视他们两个。
那我就觉得超扯，就很不像是
当你知道就是你的国家的王妃消失了这么久，然后你在路上看到他，你会不注视着他吗？
如果我在外面倒垃圾然后贝克汉这样走过我一定会跑回来拿手机出去拍他的嘛。那个心态是可以预期的嘛。
对，而且大家想办法要把那个影像拉近嘛，看他脸到底是不是他，但是非常非常的模糊。就底下对，
我还说是 iPhone 15 Pro Max。
那个 iPhone 就说我不担这个锅，
不关我事，
这么糊的影片不是我拍的。底下留言我觉得超级好笑，底下说我们都可以拍到很清楚的木星火星的影片，我们拍不到一张清楚的凯特吗？
那个 Samsung Galaxy 就跑出来然后交给我们这样子。
变成一场变成一场世纪手机大乱斗。
如果下一次新出了 Galaxy 什么什么23 24 Ultra 直接请到凯特直接现身，哇
哇，高清影像释出。
对，好好，我觉得有一个是这个也是你之前跟我讲的整个故事里面最让我觉得惊悚的一环。就你有一天跟我讲说，哦，我刚刚看到新闻就说好像皇室有发一个就是通知给各大媒体
啊。对，
那还是你讲一下他是怎么样讲的。
那一件事情是 BBC Event， 就是是皇室的好像是主要签约的对象，就是他专门发布皇室的一些消息。
okay， 官方媒体。
对，官方媒体。对对啊，官媒。那时候呢他们就是有内部消息指出说他们收到皇室的通知，他们会随时有重大消息要发布。那这个 BBC Event 它主要是做什么事情呢？它就是加冕典礼、结婚跟丧礼这三个
重大事项宣布。
对，然后大家都推测说该不会是丧礼吧，就是该不会凯特其实已经死了，就是因为在这么怎么讲啊，在凯特这么敬业事业心这么强的状况之下，他怎么可能会不愿意露脸呢？
对啊，
对，
如果不是丧礼的话就是那个 Rose 的结婚吧。我随便讲了，随便讲
试营运小三成功这样子。
Soft lunch soft lunch。 对，
那时候我看很多人的推测都是觉得凯特是不是死了，毕竟当年的戴安娜也是这样子。
对，
所以
历史是不断重演的嘛。
对，
我觉得呢这一集呢，如果说大家想听后续的话，我们每一次开头五分钟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吃瓜消息的。说真的我也是这一次我才把这些皇室的名字都记起来，但是因为实在太离奇了， 然后加上我本身在 Netflix 就会很喜欢点那个 True Crime 的节目来看，
嗯，
什么绑架啦，什么什么，哦，那个什么宗教战争啊，这种我都喜欢看。
对，
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也非常乐在其中啊。反正我们就是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之后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在第一线跟大家分享。
你以为你是什么那叫什么娱乐百分百，
娱乐百分百，没有，他讲说娱百。
欸，
这一集到这边我有个留言，欸，我看看我
们，
有没有
留言。哦，
这个留言呢为什么一定要特别念呢，因为他不在 IG。
哦，那在哪里？
他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哇
哇，认真。好，有一个留言，哦，
嗯，
EX Moonming 他就说热爱贝卡笑声的听众，五星留言。
嗯，
每次都很期待贝卡的笑声，有穿针引线画龙点睛的效果。
哎呦
哎呦。那我呢？没有，来开玩笑。谢谢，好，谢谢 EX Moonming 这样子。好啦，那 IG 跟其他 Spotify 的留言呢，我之后再一次整理好了。好，我知道我们前面还有留言没念，就是那个 Q&A，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
我们有稍微正经点主题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回好
了。
这一集主题有点不太正经，
绝对没有忘记各位。对对 对， 對， 對。好，最后再重讲一次，就是最前面就是我们有在送书哦。哈，如果你听到这边发现，欸，有送书，记得去看 IG， 我们会送两本书，叫做《秘密派对》。嗯，
对。
OK， 好，那就这样子啦。
嗯，
好，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in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